跟你讲过了。我们看第二等是什么罪啊？这记在利未记第六章，请看、嗯、利未记六章啊，我们从第一节读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把赎欠祭、赎欠生啊。第六章啊，我们再从第五节读起啊。六章五节读起，或是他因什么误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残疾的公绵羊献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赎欠祭，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都必蒙赦免。你看，这个是一个绵羊，前面是山羊，是吧？误犯的罪献的是赎罪祭，这里呢是叫做赎欠祭，是一个公绵羊啊。那么现在呢，看出来了，这个不叫误犯了，这个呢，就是一个人呢，自己知道啊，是错了啊。你犯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在干坏事了，是不是？那你这都是坑害人的事啊，都是损人利己的事啊。那么谁叫你犯的啊？自己。第什么私心，是吧？我们可以把这个罪归纳为什么？因肉体的软弱犯的罪。那这是我给他起的一个总称啊，肉体软弱，看见别人的什么好东西啊，或者钱财啊，我就诈骗啊、偷啊、抢啊，啊，人家遗失的东西我就捞啊，这样子啊，这个。多少有一点经济价值的东西，是吧？所以呢，你明白你是犯罪了，你悔改了，那么这个东西啊，你要归还退赔，还要加上利息啊，五分之一，还要欠一只羊来献祭，叫赎欠祭啊、嗯、那么这个呢，也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吧？但是上帝呢，就把这个欠啊，同这个罪分明了啊，这是又一等罪，不是误犯的。你犯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在干坏事。那么这一个例子啊，也包括其他的诫命啊，你看啊。这里我们如果说这个十条诫命的话，你们可以看出来啊，这里呢是第八条啊、第九条、第十条和第三条都包括在里头，还有发假誓了，看见吧？发假誓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啊。这里四条诫命都包括在里头了。那么有人要 要问啊，我们下面如果有空我们来解决这问题。有人要问这个，既然是这四条诫命，那么还有第七条啊、第六条第五条呢啊，这个呢我们以后再研究啊。这里举的例子，这赎愆祭呢是为这个四条诫命啊，我们干饭的时候就要献这个赎愆祭。还有第三等罪，记在第五章。所以第三等罪呢，也不能叫做误犯，也不是因为肉体软弱啊而犯的罪，是什么罪呢？我们请读一遍，从第五章一节读起啊。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所以这一句话呢，下面小字啊很重要，小字或作若有人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看到吧？什么叫人发誓是指什么呢？这个指是在法庭上，你是一个证人，找你来宣誓啊。我们中国的法庭啊，我没有参加过这种案件的审查的工作啊，但是有证人来作证的时候啊，他总受到法官的一定的叮嘱的，就说你要根据事实啊做见证，就说你要负法律责任的。那么在古希伯来人和现在外国啊，我知道英美国家他们呢有的地方就是叫人宣誓的，这个宣誓圣经摆在那里，你手按着圣经啊，要你发誓，发誓我所做的见证是完全是事实。话里头什么呢？如果我讲了假话，天罚我，就是上帝打我，就这意思，发誓就这意思，是吧？所以呢在他们摩西的时代啊，也是这样子的，这个什么人来做见证啊，叫做发誓，发誓你讲的每一句话是真话。嗯，你看下面就说了，他本是见证，看见吧，你读下去啊，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他不肯发誓，不肯做见证，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我们这就暂时停一停啊，下面我们等一会儿读。他这就是什么呢？你为什么不肯讲呢？你只有一个原因，你要包庇那个坏人，是吧？你看到他犯过什么罪，这人偷过东西杀过人的什么，你知道你不肯讲，你是包庇坏人，就是这么回事。你包庇坏人呢，你与他的罪有份，别人的罪沾到你身上来，这是第三种罪。下面你看啊，也是类似的第二节，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无论是不洁的死兽，是不洁的死畜，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因此成了不洁，就有了罪。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有了罪。或是有人嘴里冒誓发誓，要行恶，要行善，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誓发誓，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事上有了罪。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献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啊，你看这一句话很巧妙啊，前面称之为赎愆祭， 嗯，下面就说这个小动物啊，分三等，是吧？先是一个母羊，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这个母羊呢，可能是个母绵羊啊，反正他没说是绵羊、山羊。上面说是母羊，下面说是山羊，还有一个羊羔，或就是这三种都可以。献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上面叫做赎欠祭，下面叫做赎罪祭，所以呢我们可以称之为呢赎罪欠祭，明白这意思吧？前面的叫赎罪祭，第六章的叫赎欠祭，第五章的叫做赎罪欠祭，正加在当中了，就是你与别人的罪有份了。这个啊，我们也容易犯的啊。这里就说在法院时候发誓，这个很少，很少见的啊，不大发生的。可是呢，我常常啊也碰到这么个问题啊。比方说，有一次我托一个姐妹啊帮我誊写一份文件，我就给她一些复印纸。我说你给我誊一些三份啊，给他纸张，给他笔，给他呢，希望他就这么用复写纸啊誊写三份。他为了方便呢，他在单位里头啊，就用他复印机啊，他就誊写以后啊，啪啪啪啪就弄了很多给我。哎呀，我就不好意思了，这个。他作为这个单位的一个职工，他或者可以随便用用那个单位的复印机，是吧？我们知道复印机复印一份东西要一定费用的啊。那么他这么一来呢，那就等于我看了他的油了，是不是啊？所以以后我就不再托他替我誊写了啊，我就不爱沾到这么一点过错。但是我们现在啊很容易犯这个罪，是吧？我们应该谨慎一点啊。常常我还遇到这么一个姐妹，她明知她丈夫在外面呢 啊这个赚的钱是不义之财啊，她知道她丈夫啊在搞种种花头精啊，赚来的钱呢是不义之财，他就给我讲，他说怎么办？我说他钱拿回来了，我要买菜，我要买吃的买穿的，怎么办？这个很难呐、啊，是吧？我们如果要高要求啊，我们至少应该像这个做妻子的要劝他丈夫，是吧？我们弄钱呢、啊。必须是正路啊，不要走歪路、啊、我们不要与别人的罪有份，这个罪就是说我们人每一个人都很容易犯啊，别人的污秽我一碰就沾到，是吧？业主帮助我们尽可能保持自己洁净。好了，现在呢我们谈到这个三种可赦之罪，现在呢我们研究这个第四种是不赦之罪，这个记在民数记十五章。民数记十五章啊，把这个可赦之罪啊笼统地归纳为赎罪记啊，记在二十七节，十五章二十七节。若一个人误犯了罪，看吧，这个误犯呢在这里是笼统啊，把这个赎罪祭都算，这三种罪都算在里头了，他就要献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啊。这个讲还是老百姓，是吧？他这个什么祭司啊，什么会众啊，这些官长啊也都包括在里头了，反正这一个很简短的一句话啊。 二十八节，那误行的人犯罪的时候，即使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就必蒙赦免。啊，好了，再请看第三十节。啊，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众剪除。民众剪除就是灭亡，没有计可现，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这就是不赦之罪，没有叫他献什么羊羊或者牛啊。你注意啊，这里讲他是善感行事啊。这个善感行事原文是什么字呢？原文是啊，手举得高高的，明白吧？我犯罪的时候啊，不是偷偷摸摸的，我是手举得高高，让大家都看见我在犯罪啊，你看看啊，看上帝怎么对付我啊，一种挑衅，一种啊大胆犯罪的这种态度。这种人上帝说不可赦啊。你看下面就说藐视耶和华的言语，根本看不起这个上帝的这个仆人啊，就是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都把它当为啊耳边风，不去听。我刚讲了这个以后呢，你看啊，他的罪孽要归在他身上。第三十二节就举一个实例，举一个例子，什么叫做善感行事，什么叫做藐视耶和华的言语啊。那么这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遇见他捡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将他收在监里，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啊，这一个故事啊，常常被人误用误解。我遇到过人这么说，他说安息日守不得，哎，你守不好就要用石头打死你。你们听到过这样的话吧？啊，如果按照这样子的逻辑去研究问题啊，那么你不光是安息日啊，你从第一条一直到第七条诫命，你在摩西的时候而是没有严格守好，都要用石头打死你，你记得吧？法利赛人不是带一个淫妇来给耶稣吗？说摩西是应说是这个这样的妇人是用石头打死的。那么你根据这个条例，你说第七条诫命不能守啊，你要守不好用石头打死的，意思说可以随便去犯第七条诫命了，是不是啊？哎，人家对第四条诫命这么说的呀，第四条诫命你守不得，你守不好就石头打死。话里头就是什么，你尽管去犯好了，犯了倒不会石头打死你。这 你明白这逻辑啊，人的逻辑是怪逻辑，就讲歪理啊，讲不是正理。你第六条不也是吗？你犯了第六条不可杀人的罪，你不是也要偿命吗？那圣经说咒骂父母的要打死他，你们都看到吧，圣经是这么说的，耶稣也引用这句话，咒骂父母的按照圣经的 条律要打死他。那么第五条诫命也不要手漏，你手不好用石头打死掉。现在我们来回到这个故事，我们看啊，这个是一个实例，说明这个人他是善感行事。怎么知道他善感行事？怎么知道他是藐视耶和华的言语？因为他是在旷野旅行的时候，刚从西乃山过来，上帝已经有明文吩咐，公开的宣布这个安息日是不要生火不要烧饭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玛拿在第六天双倍收回来了，都预备好了，预备好的玛拿过夜不会变质生虫的，可以留到安息日吃。那么你生活干什么？是吧？如果说啊，我退一步说，我呀有胃病，我想安息日啊，虽然这个玛拿是早一天做好了，我想吃点热的啊。那么我光是为了吃点热的玛拿，那么我在安息日呢，我想办法，我老早预备好一点柴，我生点火，在我帐篷里头偷偷的热一点玛拿，就为了解决我要吃点热的。那我就这么退一步说，如果真的是为了吃点热的玛拿，但他不是这样的。我刚才不是说吗，我要偷偷的生活，我预先准备一些柴呀、啊、是吧，到那天没人知道啊。他不是，他到安息日大摇大摆地出去捡柴。哎，你们看啊，我在犯安息日啊，啊，看摩西怎么处置我啊，公开的祷告，藐视耶和华的言语，善感行事，手举的高高的，明白吧？这就是向上帝对抗挑衅，这样人不可赦，用石头打死。所以不赦之罪的本质，他的这个动机就是这个，就是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过去法利赛人说耶稣是靠别西卜赶鬼，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辱骂耶稣。所以不可赦。那么现在呢，我们呢看到啊，上帝把这个救赎计划用圣所做一个具体的一个人家能够摸得到的看得见的这个一门课，给全以色列民呢讲明白上帝的赎罪计划，就说你们犯了这三种罪，你们都要拿这个祭物来，这个祭物是预表耶稣基督。那么这个血有两种处置的方法，一种是带到圣所里弹一弹，一种是由祭司把这肉吃下去。这个呢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现在啊，我们就请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的话。希伯来书第九章啊，第一节，看一看啊。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怒，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 有乘马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牙的杖，并两块约板，会上面有荣耀基督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上帝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啊，这段。